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5章24节看起。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我们说这三个比喻里面都有讲到快乐的地方啊，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喜乐，侍奉主有更大的喜乐，领人归主有更大的喜乐，自己归向主有更大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父是多么快乐，我们怎么可以因此不快乐呢？我们应该因此更加快乐才对。这个是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当然从神永恒的计划来讲，属于他的人没有失去，但是我们人也要了解，在这个失乐园复乐园的过程中，神付受多大的代价，我们受到多大的痛苦，而最后有多么大的喜乐让我们快乐。25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好，这个大儿子呢在田里他回来了，这大儿子的确是一个好儿子，他做工做到吃晚饭才回来，离家不远他听到了声音了。当然这离家不远才听得到声音啊，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想到说，原来他的弟弟离家甚远呢、啊、那这个哥哥离家不远，甚至就在家里，可是他心离父也甚远呢、啊、因为他没有父亲的这个心，他更没有爱兄弟的心。听见这个快乐的声音，说是怎么回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从他弟弟离开以后，家里就没有快乐？天上应该永远是荣耀和喜乐的，但我们人来了解，当然在人离弃神的时候，神是多么的愤怒；人离弃神的时候，神是多么的忧伤。人离弃神，从人来看，好像是被失去了。我们失去了的时候，失去了神也失，神也失去我们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喜乐。但神用他极奇妙的计划把我们找回来，让我们非常的喜乐。他就叫一个仆人过来，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你兄弟来了，你兄弟其实是回来了，是不是这个仆人也是跟这个他的这个主人吧，说这个大儿子有点一样，他没有讲清楚他来了，他或者他不知道，他不是来，他是回来了。他原来就是这个家，他这是不是暂时回来，他是长期的回来了，他住下来了。是你的兄弟，你应该也很高兴哦，是你的兄弟。你父亲啊，因为他回来是居然还是无灾无病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个孩子没有受到什么苦，更不是说我们在罪恶中无灾无病，我们在罪恶中灾病可增多了才叫我们回来。不，这里在说他还是一个活着的人回来，那就儿子就父亲就非常的高兴，宰了牛犊一起快乐。好，我们这又看到一个高潮迭起的高潮了。大儿子却生气，为什么当失去的回来的时候他会生气呢？前面的失钱失羊的比喻都讲到说，当那失去的找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找到了怎么会不高兴呢？那除非我们也想到说，不高兴难道你是那99只羊通通是被撇弃了，所以你不高兴吗？你没有被撇弃，但你觉得被撇弃了，那可真就是被撇弃了。我看这个大儿子就是这样的态度，他生气，哎呀，人呐、啊，如果要用律法夸口，要用我的行为夸口的话，就心既不在父亲那里，心也不在弟弟那里。他不肯进去，父亲就出来劝他，显然已经报告了，哎，你的大儿子也回来了， 你看，先是小儿子回来，再大儿子回来，小儿子都已经回来，大儿子还没有回来，实际上等于是两个浪子，一个是在家浪子，一个在外浪子，而在外浪子还那么远，却还更回得近一点，因为他知道自己不配，他知道自己的不好，他知道回到父亲那里，而这个大儿子好像还不知道回到父亲那里，他不肯进到父亲那里，父亲要出来再劝他，其实也是来找他。哎呀，父亲没有去找小儿子，现在来找大儿子了。我们实在看到这浪子的比喻是两个浪子啊。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哎，各位，我们是不是也常常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像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当我们比较规矩的时候，我们不必说别人了，我们就说世人都是这样，当世人听到一个江洋大盗，如果他在被枪毙之前悔改信了耶稣，他就能上天堂，大概一般的反应都会说这很不公平，那我就杀人放火吧。那也是表示一件事，人还真的羡慕杀人放火，人如果不杀人放火，规规矩矩做事，他有一个动机，就是他一定要吃到很多肥牛犊。如果在良善的生活里面没有好的报应的话，他不要良善了。可见的人并不是真的喜欢良善，人喜欢良善如果可以带来舒舒服服，那就我就喜欢良善，否则我就喜欢那让我舒舒服服的。当然我们只有从基督教里面我们看到说，真正的良善是不管有没有物质上的报酬都是舒舒服服，何况将来也一定是舒舒服服的。真正良善是信靠神的，信靠神而来的平安，信靠神而有良善。这里他就不是心贴着父亲，他不知道在家里就是一件喜悦的事，他不知道跟父亲在一起就是喜悦的事。跟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是有点类似，就是早晨六点钟进到葡萄园跟晚上六点钟进到葡萄园得到的赏赐是一样多的，得到的工钱是一样多的，是一样，就是你看到那个先进去人也在那里抱怨，跟这里的大儿子一样在抱怨，因为他觉得他做了太多的功了。各位，我们行了太多的律法吗？各位，我们做了太多好事，我们传了太多福音，读了太多的经，太多祷告，教会太多服事，以至于我们看到那没有被服，没有做什么服事人，好像甚至离家出走的人，甚至得罪神的人，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嫉妒，会生气，会说神，你要处罚他一下吗？那你就跟大儿子一样。世人是这样，我说了，他们看到哦，有人是江洋大盗，居然信主也可以上天堂，那表示他们真的是，不是真的爱善良，他们只是爱善良，可能可以带来的一些好处。这个大儿子也不是真正的爱父亲，他只是希望得到山羊羔，他在那里忍辱负重，他希望我跟父亲在一起久一点，等他死的时候，我能得到更多的好处。我们是在这样等上帝的死吗？我们是在等上帝的好处？我们不知道我们跟活神天天一起美好的交通就是最美好的吗？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们也没违背过你的命令。哎呀，你可以说他没有遵行过他父亲的命令。你不是凭着信心，你不是凭着爱心，你不是知道你在家里跟父亲在一起他喜悦，你也应该喜悦。你不知道在家里照着父亲的旨意在那里工作比在外面花天酒地要好太多了，比吃许多山羊羔要好太多了。就这个人想到还是物质上的报酬，我们不说物质上的报酬不重要，我们说很遗憾他没有父亲的爱，他也不知道父亲在这个时候对他在身边的安慰，以及还在想到说小儿子不在的损失，他没有成为父亲的安慰吗？他在父亲是多么喜悦，但是他在如果能够更贴着父亲的心，知道哎呀这个弟弟回来就好了，甚至他去找这个弟弟父亲就多高兴了，这不是很好吗？可是他没有父亲这个心，因为他看到弟弟回来他并不高兴。神有丰富的恩典，我们知道神的爱，爱是不嫉妒，不骄傲，不自夸，不张狂。我们看到神的爱临到其他人身上丰富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嫉妒呢？我们看到神的爱丰富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骄傲和张狂呢？这个大儿子没有 爱，没有父亲的心，耶稣保罗说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哦，那是多么有福的事情。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我真是不满意啊。你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看起来和娼妓吞进了，如果他不是造谣的话，跟前面浪费资财是有关系的。那显然他儿子他弟弟，也就是父亲的儿子的事情也传到他们家里来了，可见呢，恐怕他父亲是关心这个孩子的，所以常常打听我这小孩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怎么样了。那我们记得一件事，虽然关心，但是他没有去找，把他找回来，像找羊找钱一样。因为这个比喻里面强调这悔改，我就是把你嫁回来，绑回来，或者用更多的钱，或者用更多的吃喝玩乐来把你引回来，你心还是不在我这里。我需要你知道我是多么的好，你因为我的好而回来，那好就是跟我在一起的好，而不是有那么多的钱或这一类的好。父亲是有这样的心，两个儿子都有远离的心。父亲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我们没有什么损失，我很高兴我有你，我有你就好了。哎呀，我们真是要知道天父多么希望拥有我们，我们真是希望这个拥有，当然也不是像我们看到有些变态的父母要抓住自己的儿子女儿不放。神对我们拥有是天经地义的，是永远不能失去的，因为我们不能够没有他。我们有他，我们的存在才有价值。我们有他，我们完全的信靠顺服他，我们才是丰富，我们一切才美好的。所以这个不是上帝的自私，上帝本来就是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心，我们就有最大的损失了。休息一下再继续讲。好，你跟我在一起，跟我在一起就最喜乐，与神同在就是天堂，那就是背十字架，就是舍己，不为了其他一切东西，反而就能够有了一切的东西。就我们只有一个没有的，就是我失去的儿子，你失去的弟弟。我们希望他回来，神的国里面那个灵魂是多么的宝贵。我也跟你一样在想，在知道这些消息，在知道他跟娼妓的事情，我难过，我希望他能够回来。他现在回来了，我们不是很高兴吗？这就跟前面两个比喻一样，就是我们应该欢喜快乐，那个已经找到了，那已经回来了。你这个弟兄是不可能回来的，回来了，是死的复活了。我们当然想到这个是多大的代价，是耶稣基督宝血换回来的代价。好，这三个比方我们再一次说，都是讲到人的失落，讲到人应该回到神那里。那比方里面也很强烈的讲到说，比方里面和比方之前也讲到说，是耶稣亲近税吏和罪人，才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高兴，也引起了这三个故事。耶稣来寻找罪人，耶稣来为罪人死，耶稣来拯救罪人，这是这里要讲的。我们的宝贵，神用了方法把我们找回来，赎回来。可能也同样的强调，千万要小心，不要在自大和骄傲和自义当中，使我们好像没有离开神的人，反而好像离开他了。就像可能犹太人这个样子，尤其在使徒行传里，你看到犹太人对外邦人的归主是这样的，觉得不对，不应该，他们应该多守一点律法才行，他们应该受割礼，跟我们一样，要不然他们太占便宜了，那是不对的。好，下面我们又看到一个比喻，就是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非常难懂，那我们希望能够讲得清楚哈。16章第1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又对门徒说。那显然路加是希望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时间上来讲放在一起，讲完这个马上讲下一个，就语言文法上来讲是又对，显然是好像刚刚讲完又讲这一个。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到这个不义的管家跟这么难懂的一个比喻，跟上面的 那个诗阳诗前诗人的比喻是那么的相似，有一个基本相似，耶稣所讲的一切的比喻和一切到整个圣经所讲的都是我们应该回到神那里，我们应该在神那里，我们自己的东西才真的拥有了。我们想要离开神自主，我们什么都没有了。那回到神那里，不管是我们悔改回到神那里，或神来寻找我们，或者像这不义的管家那样用各样看起来不义的方式来得到，总之你要真正得到你自己的东西，你要回到主那里。好，你会说，哎，这不义的管家好像没有回到神那里啊，哎，他怎么样得到他自己的东西？其实就是当然他回到主那里，但是这个不太容易解哈。我们必须这样解，因为整个圣经的教训都是一致的，人是迷失的，人不信主就是迷失的。那好像下面不义管家处处在神学在伦理在道德上通通都跟基督教的讲法相反，我们就很不容易了解，就很不容易解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下次再讲，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恩惠和慈爱中行事为人。主啊，让我们能够信靠你，免得我们有那不必要的心思意念成为我们的烦恼，成为我们的错误。谢谢主，让我们想得对，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行在光中真理当中。你用一个最难解好像最不道德的事要告诉我们最道德的事，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